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8日星期二，圣母诞辰瞻礼。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指出，抱怨和诋毁使情况陷入僵局，福音却教导人自由。诵念三中经后，教宗再次呼吁结束暴力。教宗梁十四世探望参加家庭活动的父母和孩童。耶稣教导的那种彼此相爱并非乌托邦，即使在今天，它仍然是可行的为人处世之道。教宗梁十四世9月6日主日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三中经祈祷活动，在念经前的要理讲授中阐释了当天的福音，指出天主圣言教导我们思想和行动的基本准则。圣保禄宗徒在致罗马人书的书信中把一切诫命总结为爱你的近人如你自己这一条，同时邀请信友除了彼此相爱外，你们不可再欠人什么。教宗表示，耶稣教导我们祈求免除债务并加以实践，然而我们之间有一份不受约束的互相亏欠，那就是彼此相爱的责任。我们所领受的一切关怀、呵护与善行，使我们变得更加自由和有能力承担责任。教宗指出，耶稣建议了两种彼此相爱的方式。第一种方式是要有兄弟规劝的能力。教宗表示，这种微妙和经常被人遗忘的艺术要求坦率和循序渐进。
Parlarsi sinceramente, da prima tu per tu, poi se necessario fra due o tre persone, infine quando occorre con l'intera comunità.Significa affrontare la realtà e trasformare problemi e conflitti in passaggi di crescita.
教宗解释道，真诚的交谈首先是一对一的亲切交谈，之后如有需要再有两三人一起交谈，最后在必要时与整个团体交谈。这就意味着面对现实情况，把问题与冲突转化为成长的过程。很多人倾向于抱怨和诋毁，但这没什么好结果，反而是许多情况陷入僵局。福音排除这种选项，却教导我们在爱中的自由。教宗接着指出第二种方式，手足有爱，这甚至改变我们的祈祷，使我们寻求同心合意。教宗鼓励众人不仅发生冲突时如此，在恳求天主恩宠时也要这样做。在马窦福音的记载中，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若你们中二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无论为何事祈祷，我在天之父必要给他们成就。这邀请我们怀有共同的渴望、悲伤和希望，并在祈祷中彼此分享，这是一种在合一中成长的经验。
Senza fede, ognuno potrebbe sentirsi solo e sospettare degli altri, vedendoli come estranei e nemici. Per grazia siamo invece fratelli e sorelle che possono andare d'accordo, incontrandosi, perdonandosi e ascoltandosi nel Signore.
教宗表示，没有信德，每个人可能会感到孤独和猜疑他人，把他们视为外人和敌人。然而，借着恩宠，我们就是和睦共处的兄弟姐妹，在主内彼此相遇、宽恕和聆听。在要理讲述的最后，罗马主教提及圣母在领报后，立即前往表姐伊萨伯尔的家中，与她分享怀孕的喜乐和辛苦。教宗恳求圣母玛利亚也教导我们这有爱的喜悦责任。我的心与多年来活在痛苦和恐惧中的人们共患难。教宗梁十四世9月6日主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后，如此表达了对乌克兰的关怀。在俄罗斯对扎波罗热市和扎波罗热州发动新一轮的袭击后，在24小时内导致至少一人死亡，25人受伤。教宗说，我怀着悲痛的心情关注着暴力袭击的消息。最近乌克兰多个城市和基础设施遭到暴力袭击，导致无辜者死亡。教宗向上主祈祷，愿在世界的所有冲突中和谐得以占上风。接着他说，我再次呼吁结束暴力，停止破坏，并要向对话与和平敞开心扉。我希望这几天为恢复谈判所做的努力能带来具体成果，并为外交开辟空间。夏天期间，我有机会与许多孩子相遇，我很高兴与你们相聚在这里，大家都学了一些数学。六加七等于多少？六加七等于13，非常好。教宗梁十四世9月5日傍晚来到梵蒂冈成国政府广场，探望参加家庭活动的梵蒂冈职员及其家属。他在众人面前模仿了在青年之间流行的手势，在场的大人小孩全都会心一笑。如果说教宗去年的探望是个意外之喜，那么今年的探望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傍晚7点左右，技术人员前来架设麦克风，大家心中的猜测便有了答案。那里，那里，他来了。数以百计的父母和孩童立刻安静下来，定睛注视梵蒂冈成国政府的绿色大门，静候白衣身影的出现。不久后，众所期盼的教宗梁十四世步出梵蒂冈成国政府大楼，在管弦乐团飘扬的乐声中走向人潮，问候并降服在场众人。这是梵蒂冈成国政府举办的第3届年度家庭活动。 梵蒂冈职员带着刚出生的婴儿、稍大的孩童和青少年在暑期后同欢共乐。很多孩子之前参加了梵蒂冈夏令营，现在又有机会玩在一起，欣赏表演，共享简单的餐食。这个傍晚，欢乐与信仰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众多家庭先是在梵蒂冈花园的路德圣母岩洞参加弥撒，然后来到成国政府大楼前的广场，在圣伯多禄大殿圆顶的遮阴下游戏，并得到教宗的祝福和鼓励。梵蒂冈成国政府主席彼得里尼修女代表众人向教宗表达了感谢和孝爱之情，并重申在上主托付于教宗的伟大使命中服侍教宗、辅佐教宗的莫大喜乐。教宗里昂十四世也向所有筹办了这美好至极的盛会的人表达感激之情，并感谢站在他身后的两位梵蒂冈成国政府荣休主席。当天傍晚，范达敏书记也在场。面对众多家庭，普雷沃斯特教宗引用了圣若望保禄二世极其美妙的话语：家庭是天主用来照自己的一面镜子。让我们从这点展开，你们想象你们的家庭，我们也想象现在聚在这里的这个大家庭。天主渴望在我们的团体、我们的家庭、在你的家庭里看到自己，天主临在其中。此外，圣若望保禄二世教宗也说过，天主用家庭这面镜子来照自己，并看见两个绝美极大的奇迹。教宗里昂十四世指出，一个奇迹是奉献生命，另一个奇迹是奉献爱，这正是教宗的邀请，要奉献生命和奉献爱。或许我们每天也能把我们的家庭当成天主的这面镜子，重新发现天主圣爱。这意味着奉献生命，意味着不只为我自己而活，不自私自利，却为他人奉献生命，在家庭里、在朋友间，以及在那些还不是我们朋友的人当中这么做。愿我们今晚在这里的欢庆也是天主圣爱的一面镜子。教宗最后如此祝福道，他说，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这份只有天主能赐给我们的喜乐。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控制操纵第四部分。我们首先再探讨控制的真相，然后探讨控制的正面影响，再而阐明信仰与控制，最后是转化控制为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有一句常有人说的成语，人定胜天或人力胜天，其核心在于强调人的智慧与能力 足以克服自然挑战与困境，突破一切障碍。人类确实不断打破过往的极限，不过人也逐渐领悟，与其对抗自然，不如顺应并与之共存。这现实情况阐明了人需要有控制能力的帮助，才能够承担风险，进行创新，并实现长期目标。这样的控制能力指出，控制不仅是负面的管理、压制他人的手段，而是积极性的动力，从严苛管理或压制行为转向建立清晰的界限、自主性和赋权力，从一种限制性力量转变为一种支持性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个人可以实现他的理想，能享有自由自主的愉悦生活。积极性动力不就是菲斯汀格法则所提出的调整情绪理论的模拟？因此，控制行为可以有负面影响，但同时可以有正面影响，因为主要的核心选择决定是要如何使用控制能力。除了在日常生活关注控制动力之外，我们的信仰也教导我们，控制也是能帮助我们在信仰上成长。
圣经严格区分了自我控制和控制他人，宇宙的主权和控制权唯独属于天主，每个人最终的行为是要向天主负责的。圣保禄宗徒提醒说，我们每人都要向天主交自己的账，控制他人、操纵和专制的行为应当受谴责，因为那是违背了爱人的诫命，试图控制他人源自于自私和骄傲，而非出于对天主的爱。控制操纵他人是图谋恶事和散播纷争的人。圣经箴言教训说，他存心不良，常蓄意惹是生非。强调仆人是领导而非支配。耶稣教导门徒们以服侍和谦卑来领导。真正的爱需要提升，而不是支配别人。圣经强调健康的人际关系是彼此顺服、彼此尊重，以及将他人的需要置于自身需要之上。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不能试图强迫或操控他人的选择超越了人性的界限。所以人要为自己培养美德，控制自己是重要的。因此节制或自我控制、自律能力是天主圣神的果实之一，是天主赐给人的神圣恩典。圣神的效果是仁爱、喜乐、平安、温和、忠信、柔和、忍耐、良善、节制。圣保禄宗徒给弟子蒂茂德说，天主赐给我们的神并非怯懦之神，而是大能、爱德和慎重之神。自我控制或节制是保护与智慧。箴言告诫我们说，人若不自律，好像城被攻破，无人看守。在信仰中，节制或自制与信仰紧密相连。信仰奠定精神的根基，同时如同保护盾牌守护着信仰，两者相辅相成，使人能够对世俗的诱惑说不， 并有意识地按照自己的信仰生活。自治是灵性成长旅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未能成为有份于天主性体的人，伯多禄宗徒劝勉信徒们说，你们要全力奉命，在你们的信仰上还要加毅力，在毅力上加知识，在知识上加节制，在节制上加忍耐，在忍耐上加前进，在前进上加兄弟友爱，在兄弟友爱上加爱德。这段经文教导信徒们，在信心、知识和毅力之外，也要加上自制，最终达到灵性成熟和丰盛的人生，拥有丰盛的生命。没有自制，人的信心就很容易受到愚昧欲望和外界攻击的影响。这意味着自制需要人将自己的冲动、欲望交托给天主，意愿渴望主，而不是只依靠他自己的意志力。在心理范畴，自制是指管理情绪、行为和欲望的能力，能带来三个好处。第一，增强决策能力，防止冲动反应，并做出符合目标的选择。第二，提升长期的成功率，培养良好习惯和克服挑战所需的自律性。第三，改善身心健康和加强人际关系。信仰上的自制或节制，也是帮助人面对和超越抵抗诱惑和罪恶的危险，增强要寻找接近天主的渴望为人生的目标，与天主建立亲密关系的意愿。因此，圣经将自制力和节制既定为一项核心的灵修操练，是圣神的恩赐，而非仅仅是人的意志力，而且更被描述为保护人品格的必要条件。箴言警告说，缺乏自制的人如同城墙破损的城邑，不堪一击。此外，圣经教导我们，面对控制欲强的人时，切记，控制欲强的人通常认为幸福就在于让别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事实上，那些试图控制我们的人并没有真正的权利强迫我们服从，他们只是以一切手段让我们的生活艰难作为惩罚。我们必须结束这段关系，保护自己和所爱的人，唯一能掌控我们的是天主。相信人人都有为满全自己的意愿要控制别人的倾向，也会有曾忍受被别人控制的受伤经验。控制是生活中无法避免的挑战或存在的事实。然而，如果我们意识到控制的引发主要是与我们的情绪反应有密切关系，那么尝试练习调整情绪，帮助减低转化控制的存杀伤力，在信仰上依靠天主圣神的恩宠，把控制转化为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继续探讨了成长新契机控制操纵第四部分。我们首先再探讨了控制的真相，然后探讨了控制的正面影响，再而阐明了信仰与控制，最后是转化控制为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悲伤第一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无主上主带着威能来到，你们要向上主高唱新歌，普世大地要向上主咏唱，你们要向上主歌唱，赞美他的圣名，日复一日不断宣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传述他的光荣，在万民中宣扬他的奇能。他稳定了寰宇，不再动荡，以正义公允审判万邦，苍天和大地要欢欣鼓舞，海洋中的一切要踊跃欢腾，原野中的一切都要雀跃，森林中的树木也要舞蹈，因为上主已经驾临，他来审判乾坤，按正义审判普世，以信实对待万民。无主上主带着威能来到。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千赫，25.19公尺，11910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13.78公尺，21775千赫。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